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陆的政治焦点——薄熙来案。我们知道呢，中国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呢，将在星期天对薄熙来案进行宣判。此案的关系重大，而且因为薄熙来呢在法庭上出人意料的否认指控，并强烈的自辩呢，而增添了许多的变数和看点。那么，薄案判决在庭审结束一个月后才宣布，是否显示高层左右为难？判决轻重的拿捏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庭审结束以后，一些新信息陆续出台，各方的用意为何？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好，我们知道呢，庭审在即，大家当然最关心的、最讨论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会重判、轻判，还是说原来已经有一个庭审之前就已经确定的原判？那么到底会是怎么样的？我想听听，就是在纽约的陈伯空的看法，你的分析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可能性啊，就是还是常委会、政治局常委会是讨论的一个刑期。不会受到庭审中两天变五天或者薄熙来的这个自辩的影响，大概会在15到20年之间，因为这个是个正常的状况，否则的话，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的威信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出现两个意外的情况，比如说一个意外情况是重判，比如达到无期徒刑或者死缓，那就说明习近平的这个地位非常稳固，习近平敢于一言九鼎。这个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看点。那么另外，如果出现另一个意外情况，就是轻判，比如10年以下甚至3到5年，那就说明习近平的权位完全不巩固，甚至权力可能受到动摇，可能他完全是听命于大龄常委，甚至于听命于政治老人，说自己做不了主。说总的看来，目前的情况，中国的政局是习近平有一定的发言权，政治局常委有大龄常委的监控，同时老人政治有一定的潜质，在这样的平衡下，我认为这个刑期应该是事先商量好的，不会改变。
嗯，好，保持你的看法。
在我看来，重判和轻判的可能性都不大。为什么呢？我们从对薄熙来的他的指控就可以看到，他是徇私枉啊、他是受贿、贪污以及滥用职权。那我们再对比一下对古开来和王立军的审判。对古开来的审判，当然大家都知道是故意杀人罪，他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对王立军的判决非常有意思，对他的指控又要远远重于对薄熙来的指控，他包括徇私枉法，然后还有叛逃、滥用职权和受贿。其中叛逃这一条是相当厉害的，过去中国叫什么投敌叛国，那可以是死罪。后来对王立军的指控是叛逃，虽然不是投敌叛国，但是叛逃也相当最重的罪过，但是对他只判了13年。为什么呢？说他有立功的表现，检举他人，那无外乎就是薄熙来。对薄熙来，现在他又完全推翻了自己的供词，而且进行了强有力的自辩。我的估计，对他的判刑不会是死刑或者死缓，也不会低于10年，大概是在10年到15年之间。
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分析。好，我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高先生，我们知道这个薄熙来庭审基本上结束了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呢才宣判，那么大家就觉得这个拖那么长时间可能显示高层有点左右为难的这种状况，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哎呀，确实呢，我的看法确实是这样子。那么在审薄的这个量刑的这个问题上呢，中共高层呢陷入了一个宽严截误的这么一个困境。那么实际上本来审薄呢并没有什么悬念，不过是一场司法秀，那么是通过司法审判的形式来做一个政治了结。那么现在变数是因为呢薄熙来当庭那个翻供，刚才呢破空跟宝申呢也都做了这个对这个分析，做了这个重判轻判还是维持原判原来内部的这个内定的这个结论的这么一个看法。我跟他们的看法呢大体上那是一样的，所谓重判呢就是判无期死缓，所谓轻判呢10年以下，所谓这个维持这个内定呢是15年上下。那么我的看法那是这样子，如果因为薄熙来这个翻供而给他重判的话，这个势必激内这个党内这个红二代和这个社会上的毛左，那么引起他们的反弹，而这股势力呢是不可以低估的。那么这个习近平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已经很多很多了，他不会再惹这个麻烦。况且呢习近平呢还有一个考虑，希望通过审薄呢来收编这个拥薄的势力。那么如果因为这个检方的证据不足而对这个薄熙来轻判的话，这样子呢又破坏了原来党内各派这个勉强达成这么一个协议，而这一点呢是中共18大权力格局的基础。 这样子也是在玩火。习近平现在并没有这么一个实力，况且呢，我认为呢，习近平和薄熙来还有余量情节，这个习近平不会让他放虎出山，至少在他任期内。所以我的看法呢，是两相权衡下来呢，这个习近平呢会尽量说服两派，以大局为重啊，各让一步，维持原判。
好，再听听刘平先生的看法。
好的，大家都要有不同的意见，这个节目比较有趣。我觉得一定会比较轻，所谓的比较轻者，看一个征兆，让薄熙来的家书啊，现在让大家可能抱他，对他抱持一种同情之心吧。他也摆了一个非常低的姿态，而这里面呢，谈这个父亲、父母亲啊，床头摆一个母亲的这个照片啊，慈母常常陪伴着我。所以呢，你不要，我讲七年看起来应该可能是个轻的了。假设，可是七年之后呢，他也就71岁了嘛。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高文谦先生刚才讲了，这是把一个政治事件用一个司法形式做一个了结。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阶下囚了。在政治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了，所以你再要怎么样，这个所谓就会让人家觉得是不是打落水狗啊什么的。所以我想15年、10年可能都不一定。
好，我再看看刚才您提到这个家书哈，我们知道确实是这个事儿在最近几天引起很多媒体的报道。这个所谓家书就是说薄熙来在上个星期给自己家里面人写的一封信，那么里面提到他觉得他自己是受了冤屈，而且还说他要像他的父亲一样坐狱，但就是不怕这个牢狱之灾等等，而且还在这表明心态，表明自己的心迹，好像自己是真的是受了冤枉。那么我想听听破空你的意见，你从这封家书里面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破空。
大才有句话没听见啊，主持人再重复一下
啊。我就是说，你从这个薄熙来流传出来的这个家书，看没看到什么与就是不同寻常的一些信息？
这个家书啊，因为我坐过牢，我太知道家书是怎么回事了。在牢里面啊，写家书啊，因为要受到当局的检查，尤其政治犯，家书会受到严密的检查。薄熙来还幸运能够顺利送进送出，我们当时那个家书啊，是十个有8、9个都送不出去，也接不到。那么这个家书呢，政治犯写的家书啊，他是首先写给家里人看，再一个写给政府听，写给政府看。薄熙来还多了一项，写给社会看。说薄熙来这个家书啊非常有文章，他比如他有一句话说啊，父母有7个儿女，倒下了一个，另外6个还是自由的，这个在暗示他家里人活动要营救他，表示其他6个人要奔走。另外他说一句话，他就说这个他父亲一生多次坐牢啊，就他要效法他的父亲，这个实际上对当局、对习近平是个威胁，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父亲薄熙来、薄一波，他坐国民党的牢出来之后，参与推翻了国民党；他坐毛泽东的牢出来之后，他后来平了反，实行了甜蜜的复仇，对文革派进行了清算；后来这个胡锦涛给帮他那个平反，他还倒打一耙把胡锦涛给拉下马，所以他要效法他的父亲，就是要报仇，就是要复仇，说这个是弦外之音。另外他在这里面还有一些人情诉说，表示他是冤枉的、清白的、无罪的，也就是这个是说给毛左派、说社会大众听的，就是要增加他的同情，说他的家书不简单，而且在这个时候传出来试图影响刑期。但是我觉得习近平要是读懂了的话，反而应该保持警觉。
好，我知道这个家书里面你提到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看点，那我想请宝生分析另外一点，就是他在这个家书里面又再次的指责是古开来败坏了他的名声，而且是让他陷于这个牢狱之灾哈，而且坚持自己的清白。那么这个对当局是不是也是形成一种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在庭审之后有一种看法，就认为古开来完全就是个神经病，就是一个精神病患，他的很多所作所为完全是超出常人能够接受的这个标准。那么按照西方的司法制度，一个精神有病的人，他首先他自己不能判罪，另外他做的证词也不能作为证词。但是我们知道古开来是一个主要的证词之一，你觉得
这确实给这个中国当局，不仅仅是司法当局，而且最高当局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你怎么样判断古开来是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而且一般在西方的法理常识都不能把自己的配偶的这种证词作为来起诉另外一个配偶的这么一个法律上的根据，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当然呢，关于这封他写的家书到底是真是假，那么南华早报说至少接近他家里人的2个证实这是真的，而且从他的语气上来讲也有可能是薄熙来自己写的，那就这就说明2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家书一般都是写给像破空刚才说的家人和政府看的，怎么会流传到社会的手里？ 这就表现了在中国确实挺博的势力，挺博的人还大有人在，他们借这个机会想给当局搞一些难题，同时也塑造薄熙来一个所谓很清白、很廉洁、悲情英雄的形象。
对，刘平先生，
我觉得这你看这个家书啊，第一次看的时候啊，哎呀，觉得说真的是破空刚用了四个，对不起，那个宝镜刚用的这个悲情英雄哈。可是你再仔细想一想，这里边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探讨的。我不像那个破空有坐牢的经验，但我们只再读第二遍的时候，有人坐牢是为了理想而坐牢，你今天坐牢是为了贪赃枉法坐牢，你把它相比，你不是侮辱你的父亲吗？你的母亲这个照片摆在旁边，是我们听了是觉得这个好像要一洒同情之类。可是如果你是因为贪赃枉法让你的母亲只好到牢里面这个摆张照片陪，这个其实是辱没家风嘛。但是总结起来还是他这封信的这个政治作用是刚才这个提到的，是要给人民看的，是要给社会看的，是希望能够达到某种诉求的，也许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吧。
好，我再请这个人在纽约的高文清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在庭审期间呢，我们做了不少关于这个薄熙来的这个庭审的分析，可是庭审之后呢，有不断的陆续有一些新的信息传出来。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信息包括像周永康或者是江泽民的这个关系，我就想问您一下，您觉得庭审过后宣判之前哪些重要的信息流传出来会加深我们对这个案子的理解，请您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薄熙来这个案子呢是一个世纪大案了。那么现在关于这个庭审中不断的有什么信息流出来，而这些东西呢最开始都被这个官方的这个微博直播啊都给删掉了。
嗯，
这个里面呢有两点，一个涉及到是江泽民在这个大连的他所谓薄熙来贪污500万，他这实际上是给江泽民修建这个别墅。再有的话呢，就是这个所谓这个对这个王立军的这个六条指示，这明显指的是这个。
周永康就处理王立军的指示，六点指示来自周永康。
对，所以可以说呢，薄熙来这个案子的话呢，虽然就是周末即将判决，但是仍然是余波荡漾。
嗯，
那么这个至于今后会怎么样的影响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局呢？我看那是这样子，这个的话呢是影响最大的，是影响这个薄熙来的是影响这个薄熙来的判案呢，结果呢会影响这个习近平的执政的那个空间。因为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这个社会呢被进一步撕裂。那么习近平的原来企图通过沈博来达到一个这个收编这个拥博派的这么个目的呢，由于这个薄熙来这个当庭翻供啊，刚才也提到这个话题，他这个家书他的目的呢很清楚，有两点。第一就是要打这个悲情牌，哎，企图影响判决结果。第二呢，就是要向社会传递一个信息，红旗不倒，薄熙来继续要当这个左派的精神领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沈博之后呢，这个左派的力量呢会对习近平的执政呢形成相当大的牵制。
好，听听破空的意见。我知道破空你在这个周永康一系列人马倒台之后，你有很多的分析，那么你怎么看就是在庭审之后陆续爆出这些新的信息，尤其是有关江泽民和这个周永康的。
是我倒过来说，昨天又出来一个新的信息，就是蒋杰明
okay,
这个十八大的中央委员原先的中石油的董事长国资委的主任，今年3月份才就任。那么昨天出的信息，南华早报披露，南华早报是有高层消息来源的，说蒋杰明为这个企业那个薄熙来创造政绩，在辽宁时候建两个炼油厂，与中石油的名义都是千万吨级的，后来到了重庆又给他搞两个炼油厂，都650万吨级，也要提到千万吨级，而且不惜啊这个从很远的地方花那个运费成本，海外甚至外地，这个就把他跟薄熙来扯到一块了。蒋杰明扯到一块，这个信号就表明薄案要继续深挖而不是罢手，所以说薄被轻判的可能性因此再次降低了，那么有可能就是维持原判。另外蒋杰明是跟周永康是亲信，蒋杰明是周永康跟薄熙来之间的桥梁，这个再一次指向了周永康，就是周永康的部下几乎被全拿掉，而周永康在这个滥用权力中，刚才已经提到涉入了薄案之后，周永康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另外最巧妙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他犯那么多法，那个薄熙来犯这么多法，拿了一桩贪污罪，别的不拿，就拿一桩机密工程，这个机密工程应该是很敏感的，高层把他拿到法庭上来审是应该是很微妙的事情。我们原来以为所谓机密工程无外乎是国防啦、安全啦、情报啦、高科技啊，结果不是， 后来这个案审之后，南华早报给披露出来了，是江泽民别墅，这个学问就大了。如果我们说薄熙来是不是吃错了药，要去贪污机密工程，机密工程通常监管很严密，另外是不是吃了豹子胆要去染指江泽民的别墅，这说明高层办案的就是习近平跟王岐山他们非常有心机，中南海水有多深，权术有多高超，不是外界所能估计的。我认为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对江泽民逼供，不说是把江泽民法办，至少让江泽民不要再干政，这是一个博案发展的最大的看点。
嗯，宝生，
刚才破空谈到了这个习近平、王岐山以及办案人员他们的心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江泽民的别墅等等，但是我的意见是相反，这反映了他们在整个处理这个案件当中低估了薄熙来的政治智商。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他从选这几个罪名来说，我们看到有受贿，受贿有2100多万人民币，但是薄熙来翻脸不认人，倒是说受贿的是谷开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那个徐明还有其他人一些个交往我根本就不知道，就所以很容易的就把这个关系切割开了。第二个就是贪污，所谓贪污他别的例子不举，偏举这个500万，这个500万就是后来向南华早报报的，这是为江泽民
修别墅，
修别墅，大连先付了这个钱，后来呢中央把这个钱，是江泽民把这个500万又还给了这个薄熙来，薄熙来就中饱私囊，装到了自己袋子里。这个案子选择也是非常非常不恰当的，这么多的可以选择的为什么要选这个，授人以柄，让薄熙来有了反击的机会。那么第三个就是所谓滥用职权，滥用职权就是别的滥用职权不说，重庆的什么唱红打黑打死了多少人，打冤枉了多少人都不说，就说这个王立军这个事情处理不当，滥用职权，那么他就拿出来了尚方宝剑，中央的6条指示，看了吗？这不是我，所以他们办案非常不利，完全可以说是他们把自己这个唱砸了，把这台唱砸了。他们寄予的希望就是薄熙来能够乖乖的来顺从，来按照他们达成的协议，来法庭上一切都承认，这案子就这么了结了。结果被薄熙来反戈一击，使自己处于非常尴尬难下台的地位。
可是我看啊，薄熙来在庭上的这个所谓的翻供啊，他是有画了很明确的红线，其实呢他很小心，他其实没有扯出什么太多的高层，也许真的是这个有事前有所谓的这个什么样的安排心机，这些这个脚本，
他很精明，
对，
他很精明，
对，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也不用太担心这个怎么样判会影响到这个习近平他的权位的是否稳固或者未来的施政空间，因为这中间呢其实大家一定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啊，大家不必明文讲出来的，可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很多的明显的默契。你比方讲我们上次谈说这个行不上这个常委，那么这些事情谁看过写成条款呢？但是彼此之间大家相互的尊重，这个在国际上国内政治的时候他很需要有这样维持一个所谓的稳定，尤其是这个政权它不是来自于选举的时候，它这个斗争会格外的激烈的时候，这种彼此之间默契是格外重要的，我相信这里边存在的。
我想很多人刚才提到，像宝生你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你觉得这个重判的可能性不大，轻判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在中共它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的法治社会，就司法上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个办案的人他本身还是有一个历史名声在这地方要考虑。他办案，如果薄熙来比如说对他做出很强烈的反击，而且大家都说这个证据不足的话，那他重判，我觉得他要背负这个历史的责任，尤其是像薄熙来这种影响那么大的一个高官，他是有而且有那么重大的历史后果和政治影响。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就是说这些办案的人他本身可能也会有一点点这个，就不要说历史责任感吧，至少他不是有点心虚，他不会是说完全是就按照一个官方的授意或者一个官方的这个剧本来唱这个戏，你的看法是什么？
呀，我觉得呢，济南中院呢，他们在庭审结束之后，就是最近这两天发着的那条那个微博呀，
就是、我就是想到这个
讲的是就是传暗中传达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呢，他们的话呢有这种弦外之音，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来看。中国的司法制度呢，不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中国的司法的话呢，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而只是政治的一个婢女。 因此的话呢，他们心里面可能有些想法，但是最终还是党中央怎么说，他们怎么定，就是硬判了。
好，高文静，我想提醒一下，刚才您说到这个中级人民法院这个官方微博，我先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就是官方微博在薄熙来审判就是宣判前发了一个引用一个英国学者哈耶克的话说呢，只有尊重法治和程序正义，司法正义才能实现。那么就当时引起很多的反响，就说哎，怎么这个济南中院突然发出这个信息，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好，我听听破空的解读。我们知道我最想让你分析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呢，最近时间在这个求是理论网最近推荐一篇博文，叫做捍卫我们的民族英雄，里面不点名的把这个薄熙来呢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这个事迹来歌颂。你觉得这是求是杂志的一个失误呢，还是说是一种党内博弈的这个表现？你的分析是什么？
这个绝对不是求是杂志的失误，这反映了中共党内的激烈的权力斗争，倒拨派挺拨派激烈角逐，而且求是杂志有它的非常高的地位，它作为党内左派的这么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一个阵地，它有非常深的根基。最早之前是那个胡乔木啊、邓丽群在控制，后来都是一直是这个有中宣部这些左棍啊在控制，会退休的中宣部的左棍。那么这个《求是》杂志啊，它刊登出这个文章，明显的为薄熙来这个辩护，甚至把薄熙来说成民族英雄。他虽然没有点名，他说的很明显，什么为了走共举共赴大旗，为了这个跟汉奸争高下啊，为了跟这个跟那个黑势力做斗争，什么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说的就是薄熙来，就是说他是民族英雄。说这个说法的是已经非常大胆，直接对习近平当局构成了挑战。这个文章发出不久，他在《求是》杂志的原址上被删除了，但是各地全面转载，整个中国各类的网站呢，像新浪、搜狐都有转载，至今还在那里。这个现象不简单，不寻常。这就说明中共内部啊，他围绕博万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周永康、江泽民、江杰民等等，都是权力斗争博弈的一部分。那么如果老人政治受到逼宫、受到影响，他绝不会善干罢休，他会发出一种反击。同时我们看到有人可能会疑问说，江泽民干预了这个案子，怎么会最后选择了跟江泽民别墅有关的案子？那是因为江泽民他可以在意见上进行干预，但是具体办案却王岐山他们去操盘。那么在操盘过程中选哪个案子，可能江泽民他们并不一定能够过问或者想得到。说在这个时候啊，《求是》杂志所代表的一种左派的、保守派的、挺薄派的这种反扑，可见中南海的那个这种险恶、权力斗争的险恶仍将继续上演，说变数还是非常大的。
好，我再来听听宝生的意见。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从这个薄熙来家书看得出来，他还是呼吁自己是清白的。那么从这个信息发出信息来看，我们就知道，如果他判得重，或者是哪怕就是判得不是太重的话，他也上诉的可能也非常大。那么你觉得，如果是薄熙来上诉，有什么好戏可看？我们的看点又往下推进到什么地方？
一审判决以后，薄熙来各方面的专家基本上都是这看法，他肯定是会上诉的。因为你不管判他什么，判他10年、20年、15年，他都会认为是判得很重。
他不会感谢法庭，
他不会感谢党，不会感谢这个习总书记，只给我判了7年，没有判10年，他不会的。以他的这种秉性和他政治上的嗅觉，以他对中国司法程序的了解，他肯定是会上诉。到时候他又会抛出来什么样的东西，就很难说了。因为刚才你谈到这个司法人员、法庭的工作人员会不会依照法律程序实现程序正义，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那么事先选择哪一个法庭、哪一个层次的这个法庭的官员来主审，然后等等等等一切的东西，他们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的沙盘推演，然后最后做出这个决定，作为他实际上办案人员绝对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可以肯定。那么对于薄熙来今后的他怎么走，这个确实是戏剧会迭出，高潮迭起，仍然大家要拭目以待。
我觉得这个在即将宣判的时候发出这样的微博哈，其实是一种表陈心机的做法。也就是说，如果将来怎么样判呢，你不满意的话，我告诉你，我已经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我不是没有法治观念啊，我这个也是努力过的。所以呢，就是刚才这个宝生讲的，他在整个的这个事前沙盘推演啊什么，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逾越雷池一步，但是他在良心上还是有那个责任感，还是有那个历史使命感的。这也让我想起来有一年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这个大名我们就不提了，姓肖哈，他在英国的演讲，他当这个另外一个教授问他中国对于 这个 rule by law 跟 rule of law 怎么样来区别的时候，他讲了一大堆，结果台下的人觉得说，很显然的，在中国法治或者是依法治理，其实都没有弄得很清楚。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啊，在不管他最后政治上怎么演变，在司法上倒是给中国人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是独立司法审判。也许事实上目前也许还做不到。
好，在听高文谦先生的分析，您刚才多次的提到哈，就是说习近平处理这个案子有一个考虑之一呢，就是要收编这个毛左派，收编中国的左派。那么我想问的就是，我们知道当时薄熙来垮台之初呢，中国的左派有一段时间是销声匿迹的，好像很悲情。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看到习近平很多向左转的这个趋势呢，左派又开始感到好像春风得意了。那么我就想问，实际上很多人觉得习近平呢是所谓去薄不去毛，就是说他虽然是把薄打了，但是他对毛的东西他还是认可的。在这种意义上，大家觉得习近平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毛左派的领袖，而薄对于毛左派的政治意义呢已经有很大的就是消减。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是习近平原来这个所谓想收编毛左，通过沈博呀，这个如意算盘呢落空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习近平刚才那个讲到，习近平在这个庭审中，在给的家书中，把屎盆子都推到这个扣到这个古开来身上，啊，那么的话表现自己是完全是冤枉的。这个他最大的着眼点是什么呢？他不是在他的名声，而是着眼于自己今后东山再起的一个政治实力。而且呢，他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信息，就是什么呢？跟毛左红旗不倒。而且呢，毛左的话呢，看起来的话呢，我们跟跟这个薄熙来，我们没有跟错。哎，他是个硬骨头，而且呢，折腾这么半天还是个清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相信的话呢，这个薄熙来的这个精神领袖的地位啊没有动摇。这样子呢，对习近平的话呢，今后呢，因为习近平的上台以后呢，他执行的基本上是一条没有薄熙来路线。
嗯，
那么他并没有跟这个唱红打黑切割，他执政以后的话呢，急剧这个左转。那么实际上呢，他搞的就是这一套呢，他左倾高调和唱红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对不对？另外呢，他这个现在整肃网络，打压公民社会，跟薄熙来的黑打呢也是如出一辙。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想的话呢，这个习近平呢，这个将来他会面临的话呢，左派的这个挑战，会让他本身想走一条所谓这个正左经右的这一条路线呢，会对这个东西构成很大的牵制。
嗯，好，婆婆再听听你的看法。刚才这个高文谦提到这个习近平和薄熙来的路线哈，其实是很相似。那么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分析说这个红二代和这个红色理论之间有这个精神血缘。那么薄熙来如此，那么习近平也是如是。那么会不会因为这个政治理念上的惺惺相惜，那么也因此对于薄熙来的处理会比较轻一些，而不会像外界想的，比如说死缓呢那种比较重的一个刑期？你的看法？
首先呢，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判断，就是说基本上会维持原先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一个刑期，但是我们也不要排除意外的出现，因为上次就出现了意外。上次一个意外是薄熙来全盘翻供，全盘的这个自辩，还有一个意外就是庭审从2天变成5天，同时庭审之中传出了很多这个惊人的密文。那么这次我们在大致判断刑期不变的情况下，也不排除突然变重、突然变轻这两种这个情况。这两种情况出现了，就说明内部的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高，这一个月内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你死我活，或者是那个此消彼长的一个结果。另外至于说到红二代的这个血缘，我倒不这么看死，因为红二代连王立军跟那个薄熙来是铁杆哥们儿，最后都是这么的翻脸，对吧？当然，江泽民跟那个陈良宇最后也都是一个抛弃的关系，所以邓小平当时也抛弃了这个陈希同，说这个之间呢，他们之间是以利相交，利尽则散。红二代并不就是铁板一块，像胡德平他们所代表的是另一种红二代。说这个习近平，有人说天生的毛左，我倒不见得。因为他文革中也吃过亏，他父亲也坐了16年大牢，连薄熙来都说他原来并不喜欢毛泽东，他父亲吃过亏，但他觉得中国必须走这条路不可。我认为习近平就是说为了跟这个薄熙来争夺毛左旗，这种可能性更大。但是这条路走不通，因为薄熙来现在摆出一副就是要东山再起，哪怕你判我3年判我3个月我都得上诉，因为他说他完全无罪，无罪就是你判我什么我都得上诉，我都不服。说这就给习近平出了难题，习近平毛左这条路你走不走得下去？你走下去就是在塑造薄熙来是对的。 如果你不想走下去，对不起，你就得改变现行制度，你就得拥抱右派。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他在逮微博大 V 的时候，但是面对求是杂志这样疯狂的挑衅，他们并没有动手逮人，这就证明毛左派这个导播派在这个势力非常巨大，而习近平如果再挺他们，只会让这个势力最终压倒自己，这是一个政治的吊诡。
好，最后
您行，我能说一点吗？
嗯，请讲。
啊，那个我觉得话呢，政治啊是很残酷的。这个习近平和这个薄熙来呢，虽然都是红二代，但他们俩之间呢，刚才我也说到有这个余量情节，而且的话呢，这个一山不容二虎啊。这是中国政治的现实。我想呢，薄熙来在处理就是习近平啊，就是薄熙来在处理的这个对薄熙来处理的这个问题上啊，我想习近平呢，他会的话呢，他既不当恶人啊，去给胡文背黑锅担骂名，同时他又要保证自己的话呢，不让薄熙来放虎出山，至少在他任期内，我看呢，他是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
好，最后保身。一分钟时间，
这薄熙来这案子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办法去审，因为很显然这绝对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或者是职权方面的问题，而是一场政治斗争。说这场政治斗争或许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政治路线方面的斗争，你要拥毛我要反毛，不是那样。就像刚才破空和这个文谦都谈到了，这是一场政治游戏规则之争，就是薄熙来你不按牌理出牌，你不安分，你瞎折腾，这是他的罪过。所以而且搞把事情搞砸了，王立军的事情，我这个海伍德的事情，不仅仅是党内的问题，牵扯到外国，牵扯到一个外国人，还牵扯到美国政府，这给中共面子上很大的下不了台阶的一个东西。所以正是这样中共才要治薄熙来，否则他可以不治他，所以又要从其他的层次来去治他，所以这注定要是一个非常不顺利的或者是一个不光彩的一个审判。
而且这个戏看来还会继续唱下去，我们会继续关注。好，有关薄熙来案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台湾的马王九月政争风暴被刮倒的会是谁，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